另外最令人担忧的是在战争和疫情阴影笼罩下的经济形势，就连中共官员和媒体都或明或暗地承认，去年下半年习近平围绕共同富裕推出的监管、清理、限制、整顿等措施，在权力的任性需要中共付出代价来到纠偏。中国网上流传就是股灾十年一遇、战争五十年一遇、疫情八年一遇，而三者同时发生为千年一遇，就恰逢习近平欲图大业的今年，普京的威权祸害如何连累习近平的极权体制呢？中国疫情反弹将会令到习近平付出何种的代价呢？严峻的经济前景会不会导致习近平二十大突破任期制出现变数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表示，在俄罗斯乌克兰问题上面，中国至今拒不予以谴责，这些反映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个人的道德水准的问题。
我觉得习近平的知识和习近平的道德水准还有习近平对问题的看法让他意识不到，这是个非常尴尬。你知道尴尬这个东西啊，是对那种有修养的、有知识的、有廉耻心的人。
王君涛啊，他觉得习近平的知识和习近平的道德水准，还有习近平对问题的看法，令到他意识不到这些是非常之尴尬的。你知道尴尬这件事是对这种有修养的、有知识的、有廉耻心的人，你说他可能一件事好像讲了一句假话或者得不到人心，他就要强词夺理，可能会感到尴尬，感到不好意思。习近平这种人和赵立坚这种人，他们是没有这种羞耻感的，所以他觉得他们不会觉得尴尬的，不会觉得尴尬会比觉得尴尬，他觉得对人类、对中国是危害更大的。这个就是表明他们继续要按照自己原来的方式去做。但是你说习近平真的敢支持俄罗斯吗？当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多数国家都表示反对，那他又不敢。实际上你要说赵立坚是一个战狼，那些是一个无牙的狼，日日就好像狼一样摆出狼的姿态在那里叫，习近平就是一个鸡贼，你看他一阵要支持就想不封顶，一看形势不好就想偷偷摸摸，偷偷摸摸被揭露出来之后，现在又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来到下，其他有羞耻心的都会感到不好意思。他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他还说全世界多数人都支持他，所以他觉得用尴尬这个词令到大家来到实际上是假定就是是个有羞耻心的人，但他并没有。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幅下跌，随着外部的因素，有消息指出中共内部将会原因归咎于习近平的折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过去的大半年习近平出重手打击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对于经济下行难辞其咎。共同富裕消息匿迹，讲明习近平政策遭受到抵制，是他权力被削弱的标志。
当然中国经济形势这么严峻，除了疫情的因素之外，习近平的折腾是难辞其咎，尤其是过去这大半年经济增长率的下跌，那你就不能再归咎疫情了，因为疫情已经持续两年多了，你为什么过去这大半年还在下跌呢？
胡平说，当然中国经济形势这么严峻，除了疫情因素之外，习近平的折腾是难辞其咎的，尤其是过去这大半年经济增长率的下跌就不能够再归咎于疫情了，因为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为什么过去这大半年还在跌呢？当然就只能够归咎于习近平的折腾。过去这大半年习近平出重手四面出击，严重打击了民营企业，打击了市场经济。大家看到的就是在邓江湖的时代，那些活跃的民营企业家目前个个都销声匿迹了。习近平的这种折腾当然亦都遭受到了体制内包括党内的抵制。大家看到的就是去年习近平高调提出的共同富裕，到了今年就没有几个人再提了，就讲明习近平他是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出这种的让步，没办法不降低他所谓的强力监管打压民企的力度。另外他亦都知道如果再不释放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活力，咁麻烦就大啦，所以同目前当局喺经济政策方面进行嘅调整相伴随嘅，嗰、那个就必定就系习近平嘅政策遭受到抵制，佢冇办法唔收敛，呢啲就系习近平权力被削弱嘅一个标志。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邓江湖等领导人无不倡导尊重经济规律，唯有习近平独抛前任成功的经验，直至返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运动治国的模式。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认为，习近平知识上的局限和政治上的狭隘，必然会为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
对，其实说到底呢，这就是邓小平就是批评过毛泽东时期呢，叫政治上瞎指挥。这个我们得说啊，其实刚才您讲到的这些问题，邓小平都已经代表共产党回答过，就是在总结毛泽东的错误和教训的时候。
王君涛话，其实讲到底，这个就是邓小平批评过毛泽东时期政治上面的瞎指挥。其实刚才你讲到的这些问题，邓小平都已经代表共产党回答过，就是在总结毛泽东的错误和教训的时候，邓小平一辈子跟着毛泽东是搞政治的。你看他在军队里面的政委，他实际上是并没有担任过业务干部，他搞了一辈子的政道，到他七十几岁重新复出的时候，他就悟出了一个道理，共产党做什么什么就搞不好的。所以他从科技教育出来的时候就说，研究就给科学家去搞，党委做做后勤就得了，这样呢要耕地的话要给农民去种，企业呢要给企业家去办，要小政府大社会，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但是实际他的中心就是说，什么事都要交给办这个事的人去管，党不要管这些事。而且他在总结的时候就说，在第一个决议就讲过毛泽东个人意志，盲目咁样指挥去用政治去干扰经济规律，其实习近平今日所犯嘅呢啲嘅嘢，邓小平都喺毛泽东嘅时候，而你要知道佢系跟住毛泽东犯过呢啲错误嘅。现时习近平又喺度重新犯过呢个错误，呢度里边有意识形态嘅原因，有佢嘅政治嘅野心，想做一番千秋嘅大业嘅决心，亦都系出嚟出于独裁政治嘅需要，佢必须要将所有嘅资源都集中起来，防止自己的政敌用来去颠覆自己。但是无论怎样，习近平出于自己知识上面的短视，知识上面的局限和政治上这种狭隘的需要，肯定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习近平内政外交的失误，令到中国在乌克兰战争、疫情以及经济方面面临多重的压力，而中共党内外已经开始出现不满之声。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虽然中共内部已经出现反对的声音，但是在中共的极权专制的制度之下，难以积聚力量形成反对习近平的势头。
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不要说在民间社会，就在体制内，就在党内，就在党内的高层，那都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嗯，但是问题在于呢，中共的体制那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就
胡平话，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不要说在民间社会，就在体制内，就在党内，他在党内的高层那些都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但是问题是在于中共的体制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就是一个独裁的体制，而习近平上台又强化了这种的体制。所以目前的问题中是在于中共的内部，在体制内，在高层有没有反习的力量，有没有想换人做一下来到看的这种声音。问题是在于这些声音，这些力量能不能够互通声气，互相汇合，形成一种可见的力量，从而打破现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约束，能够发动一场有效的集体行动，这些才能够改变局面。否则的话，反对的人就算再多，就好像斯大林晚年，好像毛泽东晚年，只要他们还是生存住，还有那口气，他们就依然可以维持他们的个人的独裁。所以关键是这些反对的力量能不能够采取有效的行动，这些才是关键。你气候纵远，但是从这些声音大家可以感觉到党内确实有这种的声音，而在这互相汇集，有这样几个互通声色的作用，他当然是采取共同行动的一个前奏，少不到这一个步骤。但是关键是你还要走出下面这一步才能够解决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